你现在收听的是胡聊科技。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今天美国洛杉矶时间7月14号星期三，哇，七月基本上一半也差不多过去了。洛杉矶二番这边一样呢，风和日丽，外头大太阳，今天的温度可以高达华氏84度哦，在我这里真的是蛮热的哦。台湾的朋友微解封了，但是还是一样要注意哦，还是要做好防疫，免得事情还没解决就他第二波又来，所以还是要乖乖，我这还是劝啦，尽量乖乖待在家里，不要乱跑比较好啦，口罩戴好哦。好，那今天有哪些科技新闻呢？我们先从一个我觉得需要恭喜的地方，那是什么呢？是恭喜 Virgin Galactic 他们成功的到了外太空。虽然是说严格来说他们只是到 suborbit 啦，但是呢能这样子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太空旅游的这又迈进了一步，我觉得这是非常应该值得恭喜他们的一件事情哦。Sir Richard Branson 终于达到他的梦想了，到了无重力的状态下待了几分钟再安全的回到地球哦。我个人真的其实也很想去外太空，因为我真的非常想从外太空看看地球，那个看看它到底有多漂亮。不过目前现阶段呢，这张票真的是非常非常贵哦。目前大家预估 Virgin Galactic 这样上去下来几分钟而已，好像就要至少25万美金，那当然实际价钱这也只是猜测啦，只不过以后真的价钱出来了应该也不会便宜啦。那同样这个东西呢，其实亚马逊下头旗下另外一家公司叫 Blue Origin 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那最近呢，美国的 FAA 终于呢授权它是7月20号呢，他们可以那个发射他们的 Blue Origin 的 New Shepard Capsule 呢到外太空去哦。那为什么这个7月20号这次这个打人上去非常重要呢？主要是因为Amazon 的前执行长就前 CEO Jeff Bezos 呢应该也会在这一次的发射当中哦，他也想要上去。那同样的呢Blue Origin 他们这个 New Shepard Capsule 其实跟 Virgin Galactic 的做法是一样，就是上基本上上去啊待一待然后就下来，只不过他飞的高度呢比 Virgin Galactic 高哦。那当然这两个都还是算是在 suborbit 当中啊，因为他们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最高那个就连 New Shepard 大概也只有到达大概100英里左右吧，我要查一下，我不是很记得，但就是没有特别高啦。因为大家去讲一下那个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那个就是国际太空船哦，不是，对不起，国际太空站哦，高度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大概在250多英里左右哦。所以呢他们如果只是飞到100公里100英里的话，所以其实没有那么高啦。换算过来呢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呢就国际太空站呢是在大概400公里的高度，所以这大概差不多知道了。任何高度在300公里以下呢是会持续被地心引力一直往下拉，所以呢如果你要维持在那个太空的飞行的话其实要超过300公里以上的这个高度，在这边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啊。所以呢严格上来说呢他们虽然是 Virgin Galactic 跟 New Shepard 那个 Blue Origin 没有说飞那么高，可是你还是有办法达到无重力的状态哦。虽然也是短短几分钟，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种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可能会发生事情，现在陆陆续真的要开始发生了。小时候呢真的有那种梦想，就是真的很想去外太空看看，或许这辈子是可以达到。这觉得这几个蛮有趣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那哪些还有其他哪些科技新闻呢？Facebook 呢最近把它的那个Internet Satellite Team， 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卫星网络这个部门呢卖给亚马逊了。那亚马逊呢其实跟那个 SpaceX 一样也想要自己打那个卫星到外太空去制造他们自己的卫星网络系统哦。那他们的安排是他们希望打上3236颗人造卫星哦， 到外太空，大概要在2029年之前，那希望是至少一半呢在2026年之前完工哦。那他们相对的在地上会打造12个所谓的那个地面基地，去把网络打到外太空，然后再从外太空卫星往地球回打哦。其实这个道理呢就跟 SpaceX 的那个 Starlink 系统是一样的。那买下 Facebook 这个团队呢，还有这部门呢，其实对亚马逊是等于是注了非常大的一笔，有点像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哦。所以未来呢，亚马逊呢这个发展应该会加快脚步。好，苹果呢，大家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知道，是说你如果去苹果店里头，你常常可能会看到有苹果员工在那边好像那个教大家怎么样，比方说使用 iPad 啦、啊，或者是 iPhone 哦，这种就是我们叫苹果 Session， 这些就是在苹果店里头的免费的课程可以上。那现在苹果呢决定把这些课程呢录制成影片，并且发送到 YouTube 上头。所以如果想要你要学习一些怎么样用 iPhone 技巧、iPad 技巧，从实际是苹果的影片里头的话 ，YouTube 上头现在可以看到了。那苹果这边也自己说了，陆续它会增加更多。基本上呢，在店里头的这些课程呢，它都会把它放到 YouTube 上头。所以就算是碰到了疫情的状况呢，大家还是可以在家里很轻松的、方便的看影片来学习用它的产品哦。好，我们再来就聊 Tesla。Tesla 呢，大家都知道有另外一个部门，就是专门做那个太阳能板的。那因为他们现在太阳能板更新了，之前的旧的太阳能板呢，基本上只是一片板子，大概是340瓦的那个发电量哦。那他们现在做了一个新的板子，叫420瓦的发电量。虽然说420这个数字可能有一点敏感了，因为可能对某些人会觉得哦，这是不是个真正的笑话？但是真的新的板子，其实它真的是比之前的板子发更多电。那为什么会走这一步？主要是因为你的板子变大了，面积变大，所以相对呢，在那个屋顶上头覆盖面积的话，就会板子比较少的情况下覆盖同样面积，那相对的人工成本就会减少，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同样新的板子呢，比之前的发电呢更，我们讲更 efficient， 就是那个发电功效更好，所以呢他们换这板子是有它的原因的。那这样子主要是因为板子其实没有说特别贵，主要是因为人工贵的关系，所以你当你人工在减少的话，相对来说这个的整体成本就会下降，所以这是特斯拉打的如意算盘啦。好，那相对我们刚刚提到特斯拉呢，在中国那边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之前呢，就有一些中国的这些用户呢，就是说告特斯拉说你车子的刹车有问题。结果呢现在出炉了，是这个 owner 就是指控特斯拉的这个用户哦，他把就是那个车子里头的黑盒子的记录，这 EDR 系统呢的里头的那个报告公布出来，结果发现大家解读了这 EDR 以后，结果发现说不是刹车的问题，是他自己踩了点门导致车子冲出去了。好了，那现在这个东西好玩了，这个东西你等于是说是在污蔑特斯拉。特斯拉这次也不甘示弱，特斯拉中国啦也不甘示弱，直接发了告发信要带他上法庭。那当然这个东西呢就有点吓到这个 owner 啦。那当然会不会真的实际告，会要求很大量巨大的赔偿呢？目前大家的猜测是应该不会，但是特斯拉中国那边应该希望说这个用户要你有公众出来道歉，公开道歉啦，来把这件事情就应该算是做个了结。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哦。好了，那今天的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经过 Anchor 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有机会可以上 Clubhouse 跟我们来聊聊天。没事的话，也可以到 YouTube 上头直接搜寻胡老板，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啦。今天就到这里啊，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